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和弟兄姊妹们要一同分享，那么关于福音的奥秘。我们知道今年的主题是爱主更深，那么前两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曾经交通到，在圣经里面几个爱主的人物，那么主纷纷的向他们有呼召，那么也有一些美好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原来我里面是想要交通主复活那一天早晨，到坟墓那里去寻找主耶稣的摩大拉的玛利亚。结果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么主好像没有答应叫我交通这一方面，所以呢。我里面就照着主所给我看见的，我想需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福音的奥秘。为什么要交通福音的奥秘呢？因为前两次我们一再看见说，当我们要爱主的时候，我们需要照着主所要的给他。我们也曾经交通过那个结婚60年的丈夫，他把鱼头给他的妻子，结果他的妻子就哭了。为什么哭呢？不是因为感动，因为这个妻子最恨的就是吃鱼头，丈夫却不知道把鱼头给了他。所以我们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孩子长大了，他赚了第一份薪水，要孝顺他的母亲，他以为他的母亲喜欢吃鸡尾巴，所以呢，他第一份薪水给母亲的一个 surprise 就是一盘的鸡尾巴，因为家境清寒嘛，母亲从小都说啊，我不爱吃鸡腿，你吃你吃，所以孩子以为母亲只爱吃鸡头跟鸡尾巴，所以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了，要请母亲吃大餐的时候，就拿一盘鸡尾巴说，妈妈，这是你最爱吃的。请问在座的母亲，你都真的爱吃鸡尾巴，不爱吃鸡腿？不是，但是孩子不懂嘛，孩子不懂得父母爱什么，所以以至于今天你要孩子怎么来爱这个妈妈呢？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说爱主，爱主。现在我要请问的就是，你我知不知道主要的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白主的心意，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爱主，恐怕今天我们所献上的，像是鱼头，也像是鸡尾巴一样，那不是主所要的。但是却是我们以为我们把最好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给他，不。所以在今天早晨，那么我想需要这个从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究竟主他所要的是什么。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讲到保罗讲到说，他为我们这些外邦人为耶稣基督做了被囚的，所以呢他呢要把这个神呢关切我们的职分呢托付给他，用启示使他知道什么呢？知道福音的奥秘。这里讲到有几个奥秘啊，如果我们把第三章很快的读过，我们发现这里讲到基督的奥秘，也讲到在第九节里面讲到，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里在讲奥秘，那么这个奥秘神要不要我们知道呢？要的。所以他就讲到，神就借着圣灵启示给他，使他知道，不仅是叫保罗知道，保罗说啊，并且呢，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最早是保罗先知道了，然后呢，圣灵又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先知知道，够不够呢？不够。后来保罗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讲到，又借着保罗的执事，要使众人都明白，都明白，这个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个历史以来所隐藏的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保罗他的执事做什么呢？他就是要叫我们来明白 这福音的奥秘，也是神的奥秘。你看看这里讲了几个奥秘呢？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而这些奥秘都是要叫我们知道的。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跟感觉，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以后，对主的心意并不真实完全的明白，就好像丈夫对他的妻子不了解一样，不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今天我们的侍奉也好，追求也好，大概就不在主的心意的里面。虽然我们很热心，也很爱主，也愿意为主做，但那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三章六节要比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要重要。这个福音的奥秘究竟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福音的奥秘，保罗巴不得我们都能够知道，他就是为了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为了这一点，他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他也求教会为他祷告，使他能够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可见保罗的执事一直在讲什么呢？在讲福音的奥秘。对今天你我来讲，好像我们信了耶稣我就得永生了，这哪里是奥秘呢？这不是什么奥秘，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嘛？我那信了耶稣就得永生，将来我就准备进天堂，或者是进新耶路撒冷，这还是奥秘吗？好像福音很简单的，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好像就这么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还叫奥秘吗？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奥秘。而且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这需要圣灵的启示。就是因为它是个奥秘，所以保罗需要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需要为教会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可见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认识就是这样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叫做奥秘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福音，我们得什么呢？如果你只会背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你就说啊，那就是得永生了。但是弟兄姊妹，不，保罗说，我们这一般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我们得什么呢？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同声来读。这个一幕有打字吗？好，我们同声来读好吗？请。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哦，得哪三样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要借着福音得什么？不是得永生哦，这里不是讲得永生，得三样东西：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福音的奥秘，要叫我们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为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得以同为呢？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些人 还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人呢、啊，他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圣经，你愿意翻的话，在第二章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我们原来的光景。我们原来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与基督无关。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与基督无关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你记得当主耶稣到了推罗西顿去的时候，他的女儿不是被鬼附了吗？他就跑来在主耶稣的后面，在那里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门徒是想要我们的主把这个在后面又喊又叫的这个妇人打发走，因为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嘛，迦南的妇人嘛，她在那里喊说大卫的子孙，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意思是什么呢？我是基督没有错，但你不是犹太人，你喊我有什么用呢？就好像今天这个在欧洲的国家或者其他的国家，在那边喊说山姆大叔来救我，美国政府是不会管的，除非你有美国公民，这个山姆大叔才会来救你。同样的，我们的主耶稣是谁呢？你记得我们的主啊，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不是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做工吗？去传天国的福音吗？当我们的主打发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对他们怎么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呢你们不要进，你们要往哪里去啊？往以色列家弥斯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请问主耶稣有没有告诉门徒说去传福音叫万民得救？有没有？没有啊。这个福音是给谁的？专是给以色列人，福音是为着犹太人的，不是为外邦人的。主耶稣说连外邦人那里城都路都不要走，连撒玛利亚人这个不纯正的犹太人啊，混血的，连福音都不要给他们呢、啊。你知不知道主耶稣来他是为着谁啊？为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福音当初只为着犹太人，不是为着你我这些外邦人，我们没有份，我们与基督无关，你明白吗？你我要知道说，为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末了说主把十一个门徒招来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主耶稣要叫门徒来吩咐他们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主曾经吩咐这十二个人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只要往哪里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不要把福音给外邦人。哦，如果主耶稣这个指令啊没有改变的话，请问这些门徒会不会把福音传给我们？不会。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观念，福音原来只是给犹太人的，只是他们不配，他们不要，他们拒绝，所以福音才转向。所以主耶稣要不要更改他的命令？要不要？要。所以主耶稣就把这十一个，因为犹大已经吊死了，就把这十一个门徒重新的招来，重新下指令给他们，现在你们要往哪里去了呢？往普天下去。所以你知道我们原来是与基督无关的，我们原来是在神的诸约以外的，应许以外的，我们活在地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般人，在这福音恩典之外我们都没有份的。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叫我们呢得以与神亲近，与神和好。另外一方面呢，借着他的身体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是我们的和睦，要使两下合而为一，造成一个新人。所以你知道主耶稣的十字架啊，两部分，就好像今天我们摆在前面的饼和杯一样，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叫我们有一个重的关系，就是与神和好和睦了。借着他裂开的身体呢， 乃是叫犹太人和外邦人现在呢中间的那一个律法使我们两下不能合一的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啊，现在被拆毁了，使两下能够合而为一，现在能够成为一体了。所以你我要需要认识，就是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他的血叫我们与神和好，他裂开的身体呢叫我们与人和睦。但是与人和睦，弟兄姊妹，你我是要回到起初神这个救恩的目的，乃是要叫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一体，还不是今天拨饼是你我这些人同为一体，重点不在这里，乃是我们与犹太人同为一体。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在这里保罗一再强调耶稣基督裂开的身体，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乃是为了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叫我们与犹太人同为一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我们不再做客旅，不再做寄居的，做什么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然后我们要被一同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做房角石，然后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神的殿，是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要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我要请问一下在座弟兄姊妹，你哪一国人呢？中国、美国？我们是天国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与圣徒同国。请问圣徒是哪一国？以色列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整个一直下来，在神的应许和诸约里面是给哪一个国家的？以色列。你我呢？你我这些人蒙救赎以后，借着福音我们得以同为后嗣。谁的后嗣？亚伯拉罕的后嗣啊。你不是亚伯拉罕的后嗣，你就与基督无关了，就与神的应许和诸约无关呢。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凡是与亚伯拉罕无关的，不是他的后嗣，都不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所以我们同为后嗣，是一同来做亚伯拉罕的后嗣。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做后嗣做什么？一同承受应许的产业。所以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受什么割礼呢？我们受心理的割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我们借着福音我们得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请问是哪一国呢？以色列国。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对不对？好牧人为羊舍命。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主耶稣他就讲到盗贼来那么是不从门进来的，他是好牧人，他要把他的羊从这一圈里面领出来，对不对？领出来以后呢，他告诉我们他另外还有羊不是这圈里的，他也要把他领来做什么呢？成为一群归给一个牧人，对不对？请问主有几群的羊？两群要不要合成一群？还是两群？还是两群？好像中国跟台湾一边一国。所以呢，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是神属天的百姓，像天上的心一样。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属地的国，他们是属地的，像沙海边的沙一样。很多基督徒都这样讲哎，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这个天上的心，他以色列人是海边的沙，好像神有两班的这个两群的羊。不对的，弟兄姊妹，合成一群。我们这些人要被带来与圣徒同国， 所以你知道，为了叫我们与圣徒同国，合成一群，现在告诉我们要借着福音我们得以同为，你看见了吗？我们要同被建造，要不要同被建造成为灵工？要不要？是不是同为同被建造？我们要不要同为后嗣？要。要不要同为一体？要。要不要同盟应许？要。哎，福音给我们的是把我们带到合一的里面，带进这个一同为。你我需要看见福音所给你我的不仅仅是得永生，乃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要把我们带进入神所要给我们的。那现在我们要从加拉太书里面稍微对神的这个心意有一点的领会，看一下究竟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往前翻，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翻到了，由我来读。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是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因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然后呢，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很多时候啊，如果你只读到这里，你以为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就是应许的圣灵，对不对？不是哦，这个亚伯拉罕的福不是指应许的圣灵说的，等一下我再回头来解释是指什么说的。接下来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的或增加的。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哦，原来在旧约有一幅图画，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呢？有两个，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请问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谁来承受呢？不是任何一个儿子都可以，以撒不过是个预表，指着一个人，只有那一个子孙，保罗告诉我们就是基督。这个应许乃是给谁呢？乃是给基督的。那么既然是给着基督，那么现在其他的人怎么能够有份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其中的应许呢？到了第21节的时候，22节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给那信的人。然后到了第26节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你看这里就讲到什么呢？犹太人跟外邦人了，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看见保罗特别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要成为一，成为一做什么呢？我们好不好29节同声来读，请。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你看见了吗？福音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原来是与基督无关的，我们在神的诸约和应许上是局外人，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些都不属于我们的。但是因着福音，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是儿子才能够承受产业嘛。你父亲过世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跑来说我也要分产业，我要来分来分财产，你说你又不是他儿子，你凭什么呢？除非你证明是我父亲在外面生的，那可能还有点机会，否则根本就没有机会，对不对？ 要来承受产业，要来分产业，你要看看是不是儿子，是不是后裔嘛？你是后裔，你有份；不是后裔，有没有份？没有份嘛。那今天我们得着什么呢？很重要一件事情，福音使我们能够同为后嗣。你我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需要在神的约里面，我们要在他的应许里面有份。第一个条件是我们要有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做儿子。我们有了儿子名分以后，我们就和犹太人一样同为后嗣了。现在呢，我们就能够与神的应许有份了，一同承受应许的产业。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讲到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要叫我们领会一件事情，这叫做福音的奥秘。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信耶稣就是得永生，不下地狱。我们不晓得说，原来在圣经里面有五个约。你知道哪五个约吗？第一个约是挪亚的约，是彩虹的约，那是向着世人所立的。第二个约是亚伯拉罕的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是永远的约。在亚伯拉罕的约底下有三个约，这三个约不是在亚伯拉罕的约以外的，不是，是在亚伯拉罕的约底下有三个约。一个叫做君王的约，那是和大卫立的；一个是和百姓立的，那个约在西乃山下，神对以色列人说，我如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地背负出来，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不遵守我的约，你们就不能做我的子民。怎么样人能够做他的子民呢？很简单，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他的约在哪里呢？神就借着摩西和百姓在西乃山下立了约了，那叫做律法的约。后来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所以呢就有一个约叫做新约。新约是不是废掉旧约然后另立一个约？是不是？不是哦，主耶稣说，不要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新约是为了成全旧约，人所没有办法满足神心意的，你明白吗？这是新约跟旧约的关系。新约并不取代亚伯拉罕的约，也不取代亚伯拉罕的约，不取代大卫的约，也不取代亚伯拉罕的约。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对神的救恩，整本圣经一定要有一个完满的认识，完整的认识。在圣经里面有五个约，亚伯拉罕的约今天跟我们息息相关，因着亚伯拉罕的约的缘故，所以呢才有君王大卫的约，才知道耶稣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弥赛亚。那这位基督他来到地上，他是要来做王的。做什么王呢？就是在亚伯拉罕的约底下还有一个约，叫做百姓的约，国度的约。所以这些人怎么来做百姓呢？他们需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这样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结果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才有新约出来了。新约是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凭着自己没有办法遵守的，现在呢我们能够来遵守，我们就能够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所以你我需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五个约，这些约的关系你我一定要很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我只能够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概括，然后好不好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看一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内容是什么。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 翻到了由我来读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请问神有没有要求亚伯拉罕？有，要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如果你不是完全人，这个约就没有效了。神对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下面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里有两件事，一个是国度，一个是君王。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现在呢，接下来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里讲到这个约是永远的约。下面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应许的产业。所以这约里面有三样东西，对不对？一个是国度，一个是君王，还有一个是产业。三样东西。然后呢，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下面他又讲到，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来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呢，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好了，弟兄姊妹，在这里讲了这一段话，是不是所有亚伯兰的后裔都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啊？是不是都能够在这个国度里有份呢？不是哦。你知道整个约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呢？国度、君王、产业。不在国度里面就是被剪除了。所以呢，这个约里面是三而一的东西，要跟基督有关，要是这国里的百姓，而且呢要行割礼，对不对？现在神告诉亚伯拉罕，是不是从你所生的才是？不单是这样，你的后裔用银子从外人所买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后裔，耶稣基督花了重价，这个银子是指旧书说的，把我们所买赎回来的这一班人，无论是他自己本身所生的以色列犹太人也好，是用银子从外面买来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买赎回来的外邦人，我们每一个都需要行割礼。什么割礼呢？里面的割礼。不受割礼的呢，与约就无份了，要从民中剪除。现在我们读了罗马书十一章，我们才知道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呢他们是天生的橄榄枝子也给砍下来了，我们呢，我们是野橄榄的枝子，我们是逆着性子接在哪里啊？还是那个原来的根上面嘛，他们是从这个根上面被砍下来的，我们接哪里啊？我们不是另外一个根呢。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们和以色列人没有关系，旧约和我们没有关系，不要读旧约了，我们跟亚伯兰的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逆的性子被接在哪里啊？同一个根上面啊。所以我们跟这个约有没有份？有份啊。我们不是另外神另外跟我们立了一个约，好像跟亚伯兰的约无关，不是的。我们这些是天生的野橄榄枝子，是逆着性子被接在根的上面。所以保罗就警告我们呢，你不要自夸神把他们砍下来是要我们接得上。他说你要怎么样呢？ 应当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啊。如果你不长久在他的恩慈中，也要被砍下来。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后裔用银子从外邦人那里所买赎回来的，他们也不行割礼的话，请问能不能承受产业啊？这是约，弟兄姊妹，你买房子有没有约？你买车子有没有约？请问你要不要照着合约走？我花了这个10000块买了一部二手车，车子来的时候我说，哎，奇怪，这个车上怎么没有这个卫星导航啊？怎么没有这个 Benz 的这个椅子跟轮子啊？约上面没有嘛？约上面没有的就没有嘛？整本圣经一直在讲一件事，叫做约。背了约就是不行，什么事情照着约走，约里面有的就有，你不要自己幻想说也是可以也应当，没有这回事。你我一定要读圣经，它是一本约书，你要照着合约走，约里面怎么说，你有没有份，约有告诉你，你怎么样有份，怎么样没有份，都告诉我们了。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些外邦人，是借着福音，我们就与这个约有份了，这个约就跟我们有关了，我们跟君王有份，我们与圣徒同国，而且我们是一同承受产业，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借着福音，我们得什么？我恐怕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不知道我们得什么，以至于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神的国，也不是神的义，我们所追求，我们所侍奉的，恐怕不在神的心意里。我也害怕一不小心我们就像以扫一样，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跟祝福。长子名分跟祝福代表什么呢？代表应许的产业，因为他轻忽，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将来在哀哭切求都没有份了。你我今天蒙恩得救，一定要知道我们借着福音我们得什么，然后呢，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追求看重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以后，你是不是天天可想主啊，我一定要进入你的国度，我要明白你的话，我需要遵守你的约，我需要遵守你的话语，好叫我能够在你的国度里有份。主啊，如果我今天还属肉体，我里面如果还不愿意背起十字架，不愿意接受里面的割礼的话，主啊，我真是恐怕当你来的那一天，你要对我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因为我没有遵守你的话。尽管我外面的侍奉再多，我能够为你传道、医病、赶鬼、行许多异能，你也说你不认识我，我在你的国度以外，我跟你没有份。弟兄姊妹啊，那岂不很悲哀吗？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和工作，在主的眼中不算为数啊。今天你我要知道，我们是借着福音，我们现在呢与基督有关了，我们可以喊他说主啊主啊，他都愿意应许。不仅如此，我们也与圣徒同国了，现在我们需要努力进天国，进他的国度。神乐意把国度赐给我们，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他的国，因为神的儿子乃是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要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在那里一起追求以国度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因为我信耶稣就满足于感谢主，你的宝血为我而流，你的身体为我裂开，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向往，主啊，我所渴慕的就是你的降临，你的再来，当你来的时候，现在呢我身体得赎了，我也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那么现在我还要再回头交通一下刚才我们没有解答的。今天很多人一直觉得我信了耶稣，我得着圣灵在我里面了，那么我就这个得着永生了，我将来就一定在国度里面有份了。 你知道这个应许的圣灵是不是就是指着亚伯拉罕的福说的呢？究竟保罗对于这个应许的圣灵他是怎样的来解释呢？好不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七节，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这里说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你看，以弗所书一直在讲奥秘，并且这个奥秘是要我们知道的，不是我们今天可以不知道的，就是要我们知道嘛，叫我们知道他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了。这里讲到啊，在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呢？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觉得这个翻译啊，这个吕正中啊弟兄，他这个翻译的这个译本啊，我觉得翻译的更准确的就是，要是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啊，总归于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归给基督，也就是说，在亚当里所失去的，现在神要在基督里把它得回来。你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条例，神对犹太人说，如果你的产业把它卖掉的话，你至敬的亲属怎么样呢？可以把它赎回来，又是赎的观念。那不仅产业可以赎回来，对不对？如果你的弟兄自己穷乏，把自己卖了为奴的话，可不可以赎呢？他的亲属也可以把他赎回来。所以是人要被赎，产业要被赎，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了，只等到日期啊满足的时候，现在呢，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神手所造的，亚当所失去的，现在在基督里呢，都要赎回来归给基督。这里说都在基督里，这个都在啊，是指着一切所有的。那么我要请问弟兄姊妹啊，当初神手所造的这一些万物是交给亚当，亚当失去了，对不对？请问亚当是不是上帝所造的？也是，亚当也是神手所造里面的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到了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也在。你看看这个第十节说都在基督里，那个都在，到了十一节说我们也在，然后呢到了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三个都在，也在，首先在，你看见了吗？日期满足的时候要都在，而我们这些人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也在他里面。这个得字啊，小字，原文做什么？成。所以你知道，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产业。请问亚当是不是神手所造的产业？是不是？也是哎，不仅是万物是神手所造的，亚当也是，所以都要在基督里归给他嘛。不仅也在。到了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首先在，所以你知道在赎回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首先被赎的，赎回来归给基督的。那么后面接着就讲啊，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知道当以前的人，他们都在山上啊，如果买了一些的树木的话，树木砍下来以后，他付了钱， 然后他怎么拿到这些树木呢？他需要借着山上的溪流一路飘下来，对不对？飘下来，然后到了这个下游的时候，他再把他的树木拿回来，他所买的。问题是这么多树木，哪一棵是他的呢？他需要做记号。怎么做记号呢？他就要用铁，把这个用炭火烧烫了这个铁，然后烙印，印在这个树上面。然后呢，从上流一直飘飘飘，飘到下游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把他的属于他的，他就把它拿走了，对不对？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些首先在的这一班人，首先在基督里得赎的这一班人，神要不要印我们呢？要。用什么印呢？用圣灵给我们做印记。你现在知道圣灵的用，这个圣灵它的目的是什么吗？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受了印记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这圣灵是我们得产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这个名啊，原文是做什么呢？又是做产业，只等到神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在基督里都要把它赎回来。而我们这一班人是首先蒙被赎的，圣灵就做了这个印记盖在我们身上。现在当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不属于他的他可不可以带走啊？那个木头不属于这个人买的，他没有付钱买的，他能不能带走？他不带走。他带走谁呢？凡是有他印记的，他才把他带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首先在基督里蒙得蒙救赎的人，我们受了圣灵为印记。现在啊，我们还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当主回来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要把我们收走的时候，我们被提的时候。当我们对于神的救恩有一个完全的大概概括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我才知道，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有了儿子的名分，并且我们都是披戴基督，这个不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同为后嗣，然后呢，我们要同盟应许。所以在今天早晨，我愿意让弟兄姊妹看见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借着福音，我们得什么？我们不能够只单单知道说，哦，就得永生，得永生。你我需要知道，我们这一班人，原来与基督无关的，在神的诸约和应许之外是局外人的，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般人。然而我们今天一同被救赎回来，与犹太人、与圣徒同国，要一同被建造，并且我们是同为后嗣，我们同为一体，并且我们同盟应许。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许多的观念我们需要更新了。我们今天不是不用读旧约，我们不是和旧约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是真以色列人。整个旧约就是我们祖宗的历史，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祖宗，我们是一同做了亚伯拉罕的后嗣。整本圣经所有的都跟你我每一个有关，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只要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同为后嗣的，整本圣经都和我们有关。千万不要再说旧约和我们没有关系了。我听到很多神的儿女说不要读旧约，旧约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旧约那些跟我们好像我们是天上的星，他们是海边的沙，我们不是，我们是分了两群的，我们是两国。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的。你我需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着的福音，乃是把我们这些野橄榄之子，我们能够有份于亚伯拉罕的约。现在国度是我们的国度，请问弥赛亚是谁的？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我们的弥赛亚基督是我们的。不仅国度是我们的，弥赛亚应许的这个基督也是我们的，君王也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是我们的？也是，应许的产业也是我们的。借着福音我们就能够一同来承受神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但是现在有一个 警告在这里，属肉体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不行割礼的可不可以承受呢？不能，要从民中剪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神的救恩看见，说神这样的爱我们，叫我们这一班原来在外面的不属于他儿子的，现在都能够好像外面的这个流浪汉，外面的这个不是他儿子的，他把我们招来，叫我们做他的儿子，还可以跟他的儿子们一起来分这个遗产。哇，这个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神对我们有没有盼望呢？有好大的盼望。我们既然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一同承受产业，那么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的预备好自己，不是做一个纨绔子弟，我们蒙救赎回来，我们更要珍惜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地位，我们要好好的在生命中装备好预备好以后，我们一同来承受产业，就是神所应许的产业，将来我们要与他的儿子一同来管理。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将来怎么能够与他的儿子一同来管理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被训练，在生命中需要长大，要预备好自己，因为神在你我身上有一个极其荣耀的盼望，就是要我们一同来承受应许的产业。如果你我今天没有预备好，那么我们恐怕太辜负神的一番美意，神这么荣耀的救恩。你我今天需要知道我们在盼望什么，我们在盼望就是基督的再临，我们身体得赎，那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在国度里面。所以我里面就感觉说，我们今天需要一同来明白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如果你可以把它背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这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为同盟应许，三样出来了吗？投影片我们一起念一遍，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把这一节的圣经当作约翰福音3:16一样，把它牢牢地背起来，因为我们是借着福音要得这一些，而保罗也是为了要传讲这个福音，他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清楚地看见说，这是神恩召的指望。好吧，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儿子来救赎我们，他不仅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叫我们不致灭亡而已。主啊，你更借着你的儿子的福音，要叫我们能够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叫我们在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我们有份。我们原来与基督无关的一般人，在你的应许和诸约上是局外人的，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般人，然而你竟把这样丰富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这么丰富的救恩，这么荣耀的救恩，主啊，我们竟然许多时候常常轻忽，我们只以为我们今日的需要，我们只要求你满足我们今天的缺乏，却没有看见主啊，你所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主啊，我们不再为着属地的这一切而活，乃是为着你所要应许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而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轻忽你所应许的产业，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宝贝得着这儿子的名分和儿子的祝福。主啊，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祝福，愿意我们真的求你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但愿这个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的目标，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宝贝你所赐的福。我们要把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爱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